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恭敬地把马可福音打开，与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分享的时候，主你再继续借着这卷书对我们说话。主，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乃是主你实在是爱我们，你爱我们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今日你仍然是那位对我们说话的主，因为复活的大能在你的身上战胜了死权。主，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靠着主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在这里讲的还是听的，以及我们所有讨论的，主，圣灵都在其中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益处。我们所得到的益处就是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可以彰显出来，让主你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让我们可以得到，让主你在我们身上所预定的那个旨意可以得到成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刚才就是这个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讲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还是讲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的内容，我们要认识一下马可。然后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呢，我们会把马可福音我们应该了解的内容，一句话来讲，就是那位风尘仆仆的神仆，说连着三个仆字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今天我们一定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留一点时间，有一点讨论，我们要如何来实行。我们家的领导有点皱眉头，又，应该是的啊，好，那我们，哎，怎么哪去了？好，我们这个表我们上次看到了，那么。我想我们每一次都重复一下这个表，然后等到四福音书结束之后，我们至少把这个表记住了。然后你以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为了吹牛了，但是别人讲起来的时候，说讲到马可福音讲什么，或者是马太福音讲什么，你至少知道。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讲主的身份是君王，四活物对应的是狮子，就是狮子的样式。然后他写作对象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然后它的写作特点，它是一个预言和应验，它用的比较多。然后关键字就是天国和能力，就是君王是马太福音所要记载的那位耶稣，他是我们的君王。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讲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不一样，他就讲主的身份是仆人，四活物的对照的那个样式就是牛的样式，然后写作对象是外邦人，或者是称为罗马人，因为当时那个是罗马统治，所以叫罗马人。那么写他的写作特点就是他是非常实际性的，他是一个非常实际性的，就是多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他的关键字就是服侍，然后还有这个立刻、就、变、什么马上，对，就这个字就都会出来。那么这是马可福音。那么路加福音讲他是人子，四活物的样式是人，写作对象是普世的人，他是历史性的，他的关键字是人子和怜悯。那么约翰福音是记载他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或者说是他的四活物的想那个对应的是鹰的样式，他的写作对象是教会，写作特点是灵命，是灵命性的，然后关键字就是生命和圣灵。所以我们想，如果我们四福音结束之后，如果你记住这张表，至少在我们教会你已经属于把四福音读得相对好一点的了，是吧？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吹牛，是吧？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啥？因为里面的内容还是很丰富。那刚才有一句话，那个黄字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没有提，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四福音不是传记，它是讲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是耶稣基督活生生地活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经历他的所事，让我们今天耶稣基督仍然可以对我们讲话，他今天仍然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今天他仍然是我们的君王，今天他仍然是我们那位神仆，他在这个地方来帮助和带领我们。那么马可福音，我们因为马太他是一位使徒，所以我们没有过多的笔墨来介绍他，我们今天来介绍一点马可。马可呢，就是九次提到马可这个名字，就是直接提到的，那就是有九次，在讲义上都列出来了，就讲义上都列出来了。那么但是有一个地方有两次就是提到的，他是约翰，就是那称为约翰的马可。约翰是个希伯来名字，马可是罗马人的名字，所以他这个是因为 所以他有两个名字，一个是马可，就是罗马字，一个是约翰，就是希伯来字。那么还有一次没有提他的名字，那么就是等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内容。马可他的母亲我们知道他是玛利亚，那么有人说就是在耶稣受难周的那个时候的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是在马可楼上，就是后来被称为马可楼，就是现在你要是去圣地游览可能称为马可楼，他那个在那个楼上吃的逾越节的晚餐。但是圣经里没有明确的这样讲，这是传统的都是这样认为，所以就是在马可的家里吃的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那么等到这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彼得出监了之后，我们这个牧师是讲过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的一个内容的时候，他是讲到过的，就是彼得不是被抓到监里去吗？然后他出了监之后，然后他就去马可家的，去那个他是说玛利亚家，就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去。然后他们那个使女看到保罗，就是不是看到彼得就认出来了，然后怎么样讲？然后忘了开门就跑回去了，是吧？大家还记得这个事情是吧？然后大家都以为他说啊，你一定是见了天使或者见了鬼了是吧？然后后来知道发现是确实是彼得，那就是马可的家，那个是马可的家。但是圣经里面一个特别明确记载他的时候，就是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第51节到52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这个内容，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看一下这，我想我们翻一下这个圣经，因为也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去读经，所以我们偶尔会翻一些圣经，我们把翻到第十四章第51节。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背景，就是在科西玛议员的时候，那群兵丁被犹大带着来抓耶稣，对不对？对，兵丁带着来抓耶稣的时候怎么样？然后那个彼得很勇敢是吧，他就把人家的耳朵给砍了是吧，然后耶稣就又把那个被砍掉的耳朵给人家接上去了，然后他们就把耶稣给抓的时候，这个时候第51节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个没有明确的讲马可，但是只有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这个内容，很多人传统的圣经学者说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因为马可福音把他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线索，就是这是这次没有提名的，认为是也是记载的是马可。然后我们就知道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这个地方是在《使徒行传》也是在第十二章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彼得他们是在马可家聚会，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叫扫罗呢，还是就是扫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个人上耶路撒冷去，就是保罗他们上过耶路撒冷，他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使徒雅各被杀害，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不是保罗，我怎么老把保罗和彼得给混起来，彼得被抓到监里去，然后彼得被平平安安的带出来，但是雅各被杀害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待圣经，特别是看神这个行神迹祝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平衡的观点，因为上帝特别把雅各被杀害跟彼得被救出监放在一起，在那个并行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被现在这个时代的很多的成功神学给干扰掉，以为我们信的那位上帝就是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星期五大家都在查约书亚记，对不对？约书亚记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约书亚去他其实是在那个地方祷告，他远远的看到一个人拿出刀来，是不是？然后他就跑过去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呢？那个人根本就没跟他讲，是不是吗？我既不是帮助你的，也不是帮助你的敌人的，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当我们求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以我们为中心，说主啊，我今天有这个难处，你来帮我，所以中心是我们，对不对？所以如果神帮助了我们，我们就很感恩，说哇，这个神真好。 但是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可能是，或者说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来成就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觉得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是正常的，大家也不要觉得有特别多的罪感。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他帮助我们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上帝，他不帮助我们他仍然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做他是王，不做他也是那位王，王有权利做他也有权利不做，因为我们必须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上一次本来想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如果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君王，那么我们就应该以他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不是以我们让他来看着，按照我们的中心来绕。我们的祷告常常会围绕着我们自己的问题啊，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临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在主的面前，主你的旨意如何，这是我们生命中的重点。那么提到这个地方，就是彼得被救出监，到了马可的那个家里去聚会。那么在使徒行传在那个后面的时候就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保罗和巴拿巴正好在耶路撒冷去，他们就接下来就是安提阿教会，圣灵感动他们，呼召他们，让他们出去宣教，对不对？他们就带了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同去。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紧接着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马可的失败，就是他去那个地方不晓得他是环境艰苦还是身体不适还是什么什么原因，他就中途退出了。也就是说神的仆人在侍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有软弱，这是正常的，对吧？我不应该说这是正常的，这是常见的，对吧？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灰心。然后因为马可的缘故，保罗和巴拿巴这一对非常亲爱的同工，特别是我每次读到巴拿巴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很感动，因为他这个人实在是对保罗太好了。但是他们两个之间竟然产生了争执，而且争执很大，以至于分开。因为巴拿巴就要成全这个马可，要带着他们一起去。当他们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说不行，他第一次，对吧？他打退堂鼓，然后保罗就不肯带他。保罗后来带了希拉，然后马可跟着巴拿巴，他们就分开。这是那个时候是《使徒行传》里面提到，那么后来在书信里面也提到了很多次。那么这个参考的经节讲义上都有，那么唯独就是这几个也没有，我在这个上也给了，这个也会发给大家，大家也不用你说。
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五节没有提到约翰。
哦，对不起，这个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五节。我写错了，很高兴啊，《使徒行传》第十三，应该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五节。对对对对，这个是提到约翰是使徒行传里面的十三章五节，这个是我打字的时候打错了，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五节，对不对？
为什么说就是马可，就是
在前面讲，
因为称呼约翰的马可，那我来看一下啊，
讲义上是对，这上面写错了，
对，这上面写错了，对，我这上面写。我的眼睛不好，翻错卷了，应该是《使徒行传》十三章，我还在这么。
讲义上是十二章，
讲义上的是那九次直接提到的啊，九次几次。
这两处后面引的这两处都是约翰，《使徒行传》十三章的约翰，对。
十三章五节。
对，
就是到了撒拉米，在犹太人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助手。这个地方的这个约翰就是前面的那个第十二章二十五节的时候提到的，是吧？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我们这是上下文关系，我们就认为这个地方的约翰也是指的这个地方也是指的这个马可，这个约翰就是这个马可，是吧？那么我们还是提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传统学者的认为，也是我们自己这样来认为的，有的时候不是完全 100%的合乎逻辑。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家谱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因为我收到了一份作业，正好跟我们的传统的认为是反着的，但是我发现这个学员写的很有道理，一会儿我们等一会儿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分享一下。那么我们就知道他们分开，然后后来就到了书信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怎么样，保罗也很感恩这个马可，他称呼马可的事工对我是有益的，带我的同工马可来，这是提摩太和哥罗西书都提到的，就是哥罗西书的4:10，包括提摩太后书的4:11，他特别叮嘱提摩太要把马可带来，说他在福音上与我是有益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后来马可和保罗他们的关系也都是很好的。然后这个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特别提到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就是指的是他，对吧？而且让他们特别好好的接待他。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其实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后来也是和解的，所以虽然那个时候使徒行传里没有再记载，但是我们从书信里面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内容。那么彼得前书的5:13，彼得特别讲，他说什么，是我的基督里生的儿子，就是说可能马可是跟着彼得得救的，这个是很多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你看到我们说作者是马可，说马可福音也在很多的时候被称为彼得的福音书。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先稍微暂停一下，大家对马可现在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对不对？关于马可我们有一个大致这样一轮廓，就是说我们应该这个资料已经比较详细了，圣经里面提到的基本上都出来了，然后剩下的工作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回去去读，好好整理，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讲章，你们也可以出一份很好的报告。我仍然记得我那个时候刚信主不久，我们那时候在罗拉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位光头的一位弟兄，他就是用这些经节，他讲了一篇很精彩的一个道。那个弟兄叫西智，我不晓得王玉文还记不记得，对吧？那个时候就是这是一些很好的内容，也给大家就回去去看，因为圣经里没有特别的把马可这个人放在一起。那么你比方说马太，我们一提到使徒马太，我们立马就都了解了。说路加那个医生我们心里就很有意向，但是马可可能弟兄姐妹不是特别注意，我们就把它特别挑出来。那么还有马可福音被称为彼得的福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根据这个彼得前书5:13，那么马可很可能一直在帮着彼得做助手，在帮着彼得在使的福音工作。有人讲，就是说是从那个经节里可以看得出，马可可能是跟着彼得得救的，因为可能是彼得给他传福音。当然，因为他们在家里了，在他的家里。刚才牧师讲说要开放家庭，是吧？这开放家庭还是很有好处的。那个马可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玛利亚，
是吧？这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好几个玛利亚。如果你们要去查一下，一共有5个。你可以写个笔记，可以记一下5个，然后回去查一查哪5个，也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那么说它是彼得的福音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圣经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到彼得的时候，有的地方特别提到了彼得的名字，有的地方其他的福音书记载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有彼得的名字，但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没有提彼得的名字。所以我们从这些蛛丝马迹感觉这个是还要这样讲，是传统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是彼得的一些讲章，或者是彼得跟马可讲的，最后马可把它整理出来，是这样一个内容，是这样一个内容。然后当时当然还有一些圣经资料里面记载了马可的一些后面的一些事情，那你们去讲一讲看，我们就不详细的讲，因为它毕竟不是圣经里面出来的内容，我们就不再详细的讲。那么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作者是马可，马可这个人我们有一些了解，然后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是彼得的，主要的信息是从彼得的口传里面出来的，是马可把它整理出来。这是第一部分内容，我们就是认识一下马可这个作者。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中心信息。中心信息的话，我们当然可以很多，我用的是腓立比书的2:6-11。 我没有把它打在上面，我想因为特意回去弟兄姐妹你们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摘抄一下，因为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六到第十一节就是特别强调了耶稣这个仆人，这位仆人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当然后面还有，就是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整个马可福音记载的这位神仆的一个特点，是不是大家看起来字还是偏小？不小是吧？啊，如果是这样，如果是，然后这个是，我这个讲义上没有列，我是特意留了一些内容是吧？留了一些内容让大家添上去。那么这个讲义我再提一下，是我从那个香柏木培训中心我上课时候的讲义，大部分基本上是照抄过来的。那么我上那个课的时候有四位老师，所以有的时候讲义你们可以看上去风格也不太一样是吧？那么但是有一些像这些中心信息的内容是课堂上讲的还什么之类的，有一些个别的内容是我调整了加上去的，我就是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都会反映出来，然后弟兄姐妹都可以把它记下来，这个都会变成 PDF 发给大家啊。然后马可福音的特点就是它多记载耶稣基督的事情，他的服侍，所以我刚才记载那个特点的时候，他就是立刻、就、马上、变这些字，基本上都很有。那么，有一个字，我记得应该在讲义上应该提到了这个字，我记得我在这个上面放了的是吧？对，哎，回过来，哎，这个字就是他这个论节和论字。他这个论字就是立刻就那个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字，要结和要字，我读的什么？论啊对啊，应该是要对，这个我打字的时候写的钥匙的钥，这是繁体字的钥匙的钥，所以对这个我们统一都用繁体，对吧？这个是然后这个论节就是十章四。要节，对，很抱歉啊，对，这个要节就是十章四十五节，有没有人会背？人子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后面还有什么？并且要舍命怎么样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很多人就说是马可福音等一会儿分段的时候就分成两大段，我们一会儿等一会儿讲分段的时候也会提到。那么就前半段讲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后半段就讲而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是那个地方的时候。所以这是那个地方的一个要节。嗯，
要节是哪本书里
的？马可福音。哦，要节一定是本书里的。哎，要节是十章四十五节，是不是还小？我看到，因为我老看到啊，这个机箱老要眯着眼看，是吧？所以我就很紧张，我说是不是我的字太小了？要不要坐到前面来？前面还有位置了。
我看到我要眯着眼睛才
能看。嗯，神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吧？我们传福音还是有地方，对吧？十章四十五节这个地方是这个要节，大家记一下啊。好，那我们也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给大家摘了一个这个字，就是这个他那个希腊字的一个英文的名字。那么你这个是作为一个知识记住就记住，我也不会发音啊。嗯，我不会发音，所以大家不重要。你们知道这个以后什么？哎，好，我们现在因为马可福音相对比较短，我们就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这个分段。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圣经打开，如果因为有一些地方的时候，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一开始的时候，马可福音就讲了一句话，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紧接着就是什么？就是记载使徒约翰的那个。施洗约翰的事情了。马太福音一上来是什么？ 什么马太福音记载家谱，马可福音不记载家谱呢？
对象。
一个是对象的不一样，因为可能是这个罗马人不容易，但是更重要的是，马太福音讲耶稣是什么？是王，是王，王就要有家谱，对吧？因为他要注重这个身份，而且他要记载他，因为合神心意的王是大卫，所以他就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要做多国的王，对不对？那个时候都要出来，因为国位要从你而出，什么什么，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所以马太福音就记载了王的家谱，然后马可福音是记载什么？是仆人，是奴仆，所以奴仆和仆人，大家就不会可以在于他的出身，所以这个地方这也很容易记。那么路加福音有没有家谱？有，因为路加福音记载他是一个人，一般我们一个人都要讲究出身，我们是怎么来的，对不对？而且那个人是一直追溯到神的创造，亚当是神的儿子，是人的起源，一直到耶稣基督，神的心意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显明了。那么约翰福音讲耶稣是神，所以约翰福音没有家谱。那么当然有人，我上次我们一起，就是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说约翰福音没有家谱，然后有一个弟兄说不，约翰福音有家谱，第一句话就是他的家谱，是吧？太初有道，是吧？对吧？道与神同在，是吧？道就是谁？那就是约翰福音的家谱，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神，因为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需要什么参照物，所以很多的就没有家谱，在这个地方的讲。那么他一上来就是这个，然后紧接着就是从第一章到一到十三节，就是讲到了这个神仆这个预备，那么提到了主的受洗，然后从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三章，这是整个神仆的侍奉。神仆的侍奉，我这个会发给大家，记不下来没有关系，你们要回去慢慢整理。那么我们上次可能提到了，就是每个福音的侧重点不一样，马太和马可着重点在于耶稣在加利利地区的侍奉，所以你看到他的是前面的很大的笔墨是在讲东加利利和北加利利的侍奉，然后关于在犹太地区，就是南部以色列的南部侍奉相对比较少。那么在以色列南部的侍奉记载比较多的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多记载耶稣在犹大地的侍奉。以后我们这些表格我会发给大家，所以你记不下来没有关系，只要大致听一下就可以。但是在第十三章的时候，就是这一章里面就是讲到了犹太地区和这个约旦河外的一些侍奉，然后在耶路撒冷周边地区的这一些侍奉，就是在第十章到第十章到第十三节，第十章三十二节到第十三章结束，是在讲这个耶路撒冷及周围地区。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地方，就是路加福音就特别注重，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耶稣离开加利利还到耶路撒冷之前那个地方，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路加福音对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笔墨，所以每个地方的侧重点不一样。那我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了一点，因为他讲这个神仆他是以时间顺序，所以马可福音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的，所以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印象，以后查考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先后顺序，马太和路加都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的，它是按照内容来分类的。然后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的，而且约翰福音记载的是特别有标志，它是以连着三个逾越节为标志，第四个逾越节耶稣就受难了，对不对？所以它是相当于一共有四个逾越节，但实际上是三年的时间，三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那是记载了耶稣整个施工的过程。所以你们以后要去查，以后我们下个学期如果我们有机会一起查考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会列表的时候要么以马可福音为基准，要么以约翰福音为基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事件都把它串起来。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是神仆的这个侍奉，那么最后就是他的神仆的侍奉顺服以至于死，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受难周的一个过程，就是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就是神仆他顺服以至于死。四本福音书对最后一周的记载都特别特别的详细，但是 我们下个学期也顺便做一些广告，因为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的读经兴趣，因为如果你们有余力的话，如果没有余力，那我们就跟着上这堂课，知道这些内容够了，因为平时还是读经的功夫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但是如果你有余力去比较这四福音书，特别是受难周的话，你们去查查是第一天耶稣做了什么，第二天耶稣做了什么，第三天耶稣做了什么，一直到星期五，是吧？我们传统认为是星期五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在星期六放了一天，星期天复活。如果你按着这个把这一周的顺序拉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天是空白，对吧？有一天是空白，这个很有意思的，对吧？就是星期三，就是那个第三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记载任何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么所以这个那个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同的学说，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也下个学期的时候我们再去讲。所以如果有人讲说耶稣不是星期三被钉的，不是星期五被钉的，是星期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你也不要觉得惊讶，你也不要觉得惊讶。因为根据这些内容的时候，而且有一些经节的矛盾上面来讲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目标不是为了争论，不是为了争论，大家要存着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不同的学说。但是每一个学说都说得很有圣经依据就是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就是神仆以至于死，这是指最后一周。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四福音书不是传记，因为他们四本福音书都花了大量的笔墨记载耶稣最后一周的事情，这是地方。然后最后那个就是第十六章一章，说这个神仆的得胜，他的复活与显现。然后这个神仆这个复活和得胜与显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经节，我想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玛利亚的时候，在这个复活显现的时候又提到了一个玛利亚，就是去的那个时候那个玛利亚，其实是提到两个，是吧？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不是约翰的母亲，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就是一共有五个。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的时候把他们挑出来。现在因为有电脑网络，其实这些都不难，对吧？你只要一打玛利亚，它就都出来了，然后你只要去归类就可以了，是吧？只要去归类就可以了。那么感谢神，你要知道我们有，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里翻到了两本书，叫做主耶稣的微型，主耶稣的微型。他们都是全部用着手啊，把这个，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脑之类的，他们都是手写的，把所有的这些神迹这些内容他们是整理出来的，有几个玛利亚都整理出来。所以我们也很不容易，那些内容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容易多了，所以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来读一读圣经，来读一读圣经。那么这是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今天要特别留一点时间，我们大概还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首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有弟兄姐妹讲说我们的可能是讲的内容有一点深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讲的内容还是比较少的，很多内容我都跳掉没有讲。这个主要是考虑到一，我们的时间有限，另外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知识，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有一些读经的兴趣，回去好好的读一点圣经，这个比这个重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那么我稍微讲一下作业。作业的话，我们顶我们使徒行传讲完了之后，如果中间没有打岔的话，我们可能是还有，我们还有路加、约翰还有使徒行传，就是三周以后你们可以把这个作业开始，就是三道题都能做了。因为否则现在你们可以现在因为四福音对照还没讲完嘛，所以你们现在基本上还不能做，只能开始。那么使徒行传讲完之后两周再教，因为要给你两周的时间做嘛，对吧？不是说使徒行传之后就立马教，所以这个是鼓励那个时候建议。但是如果你有困难那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我当时在微信群里我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们的恩典大于困难，是吧？这是我们要在神里面，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事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个替代作业，就是我们更鼓励弟兄姐妹，就是如果你觉得作业知识性的内容做起来不容易，那么你可以写操练心得。我们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提到两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句话对我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因为讲耶稣是王嘛，讲了很多的天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件事情对我意味着什么？耶稣是君王，他对我意味着什么？这是上一堂课的，这个大家回去可以思考去操练。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两道题目，也非常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讨论与实行，就是马可福音的主题就是那位风尘仆仆的神仆。所以彼得特别记载，不是彼得记载，是彼得特别写给弟兄姐妹的信里面，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个仆人，那么我们现在讲说我们是神的仆人，这句话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主，那么这句话又对我意味着什么？跟你讲，我们基本上每一次我们都会类似的问题来大家有一些思考和操练。我们鼓励这一周回去就想这几个问题，如果你碰到什么困难或者是在什么时候你下了什么决心，就想这件事情，我们是神的仆人，这句话不对我意味着什么？大家可以思考有一些讨论，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有一些分享。我们在微信群里其实贴了这个问题，对吧？贴了问题有三个回答，玲玲姐回答，跑令姐回答是吧？我们这个有很多玲玲是吧？就是跑令姐回答了一个，然后这个跑令姐回答之后是谁回答的？玉文是他的那个要留到最后说，还有一个人说。蛮好的，蛮好的。那里面的讨论是很自由。我这么一下子忘了是谁，当时是，是月华，对，月华，对，是月华分月华，对，是月华，对。但是我们的领导，因为讲到是耶稣是仆人，那你能不能读一下你的分享？
仆人就是要像牛一样任劳任怨，不含苦不含累。劳动之余，尽可能的还要再挤点奶，还要欢欢喜喜的领受鞭子，就是这样。
我觉得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因为我们有录音，所以我先把他的回答。他说仆人就是要像牛一样任劳任怨，不含苦不含累，劳动之余尽可能的还要再挤出点奶，还要欢欢喜喜的领受鞭子。然后玲玲说他不同意这个观点。那玲玲说
你那个是仆人，
对，仆人，我说的就是干活的牛是不挤奶的牛。
没有，我们两个一样，一个是黄牛，第二条是奶牛，
不能让公牛又挤奶。我牛就是在家里干活，
对啊，家里活
的。
嗯，
不在家干活，我挤奶牛。我不习惯，奶牛是专门的挤奶的，不是不能让它在家里干
活。那么好。那我们来，每个人来，我们不是说每个人不一定点名，就是有没有人什么有特别的想分享？就是你，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仆人，这句话对我意味着什么？郭淼，
我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不知道圣经哪方的话哪里记载了，就是说耶稣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这个主人打发仆人去做事情，就是每一个仆人回来之后，主人对他说：“哦，感谢你之类的。”没有的，仆人要做什么事情，那就是应该做的，没有条件，没有条件讲的。那也就说，
是在路加福音里，你翻一下。
受神的话说，就不能讲条件的，是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能还跟神讲点条件，而
对
下啦，或者说啊，你们对我好，我不信你啦，这种不行。
对，
好像也不是为了领奖赏，而且回来之后还得继续干活，还得先伺候主人，先把饭吃了，然后站在旁边。
啊，对，
我是觉得那个。
其实我们感谢神，其实这个经节恰恰是我正准备想说的，然后郭淼把它说出来了。我来看一下在哪里啊，没关系，重要应该是在路加福音里。 那么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谁有仆人，对不对？说他在外面忙了一天了，然后你回来你就说，你说啊，你可辛苦了，来赶紧上桌上来吃饭，对不对？而且怎么样讲，你要是你让他来伺候你，对不对？伺候完之后他还要怎么样讲，说无用的仆人怎么怎么样。这是这个路加福音里一个故事，我具体经节我一下子说不出来，你们可以翻一下。那么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态。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说是我们介绍这个教师团队的时候，我们讲过一句话，说我们这三个人，所以你们两个要听到了，洪博和郭淼是吧，我们是这个班的仆人。那么我们在实行上面，至少我对这两位谈不上要求，我们是一个鼓励，对吧？说我们要提前来到这个教室，然后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分开的侍奉，有一些特别的侍奉，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正常的话，我们就是要提前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准备好，让弟兄姐妹可以进来。然后结束之后呢，弟兄姐妹都走了，我们要负责把它恢复到原样。所以很多的时候，这是我们说是仆人，我们就要这样来操作，这样来实行。那么这就是刚才郭淼提到的这个仆人。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的感想，或者是跟着这句话有没有感想？
不是，你不应该有自己很多的观点， follow 就好。
follow 就好，对。
没有观点。
所以仆人就是怎么样，要顺服，对吧？顺服，不能自己有很多自己的观点，就是主怎么说，就主怎么就怎么做。说耶稣是我们的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是照着他的生活为中心，不是照着我们的生活为中心，我们是以他为我们的，以他为中心过我们的生活。
还有就是关于仆人的心，仆人的这种心态，就是使主人的利益最大化。我们的主人就是天父，我们使他的利益最大化，不存在不是什么利益，就是说比如说包括传福音也好，就是要完成神交给你的使命，而且要完成的最好，这就是仆人应该做的。还有一些时候，有时候可能是如果是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做法，但是如果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可能就放弃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这种选择，而做一些其他的为神家的缘故做其他的选择。
这个我们都听到了是吧，后面后排能听到这个声音对吧，我们要好好的操练。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我要不要我点名是吧，不要紧张是吧，很多都开始摇头了。但是我还是很希望听到一些年纪小的小朋友的意见，除了郭淼之外。Daniel， 你觉得如果你是神的仆人，这句话对你是意味着什么？感谢主。今天早上怎么没来唱歌？
啊，这个是问题之一啊。
我姐姐啊，你知道吧？她本来是打算今天早上，因为她今天不事情，所以她睡得比较久一点。
哦，是要搭姐姐的车是吧？啊，
错。
他先敲一下门，叫她起来，她大概然后就又睡过去了。
没有关系了，就是因为没有批评的意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肉身是很软弱的。其实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想着第二天早上要早起，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就经常起不来，然后起完了之后我就很后悔，我为什么没有早起，我明天一定要早起。那等到怎么样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很挣扎。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到这个内容呢？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每年都会有很多的新年的心志，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来到新年有没有什么新年的计划、新年的盼望，对吧？叫这个英文叫 resolution 是吧？我们都要 make 很多的 resolution， 对吧？我们有很多的新年的盼望，但是每到年终的时候，你们究竟有多少盼望， 年初定的时候，年终的时候做到了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挺难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神特别给中国人一个特别的恩典，因为我们今年不是今年，这个礼拜五是除夕，如果你公历新年的时候你立了新制，在这二十几天，对，才只有二十几天的时间里面，你发现你已经落后了很多了，对不对？已经觉得啊，我今年恐怕又够呛了，是吧？重新开始，按农历新年算，我们可以来，是吧？我跟你这样讲的一个意思，不是说让你重新开始再经历一次失败，而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经常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经常失败的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爱上帝，而且都愿意好好的服侍上帝。但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特别是咱们就说读经好了，因为我们这是圣经课程嘛，我们都想读经。我们中间是你就说我就是不想读经的举个手，对吧？真的不想啊？姐，你给我出难题吧，是吧？又等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约谈，是吧？
重新的感觉，想要念但是没有，就是说没有办法实行。
也还是一样的，还是想，对吧？就是我们从心底还是渴慕神的话，我们都知道神的话好，但是顶到我们真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容易。我们说四福音讲的是什么？道成肉身的基督。所以道是好的，道是美的，道也是我们所渴慕的。但是如果道不能成为肉身，就道仍然是道，肉身仍然是肉身。所以道成肉身是这个时代，李秀全牧师讲，他说这个是因为马丁路德发现因信称义，是他在这个圣经里面读出来的宝贝。李秀全就是牧师就讲，他说这个道成肉身就是他在这个圣经里面读出来的宝贝。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道要成为肉身。我们立心志，其实我也经历很多的失败，我刚才也讲了，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大家要早起读经验的时候，尽量要早起，早上来读，因为这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是这样鼓励的。那么早起的重要条件是什么？对，感谢主，因为这个瑞姨和这个玲玲都是这样讲，是吧？早起的重要条件是要早睡呀，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早睡并不容易，磨磨蹭蹭的就十一点了，是吧？然后经常就十二点了，是吧？对，这并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让我们很忙碌。那有一个牧师就讲，他说这个忙碌啊使人肤浅，肤浅是对这个时代的诅咒。所以我们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件重要的内容，我们如果去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会去讲，就是这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字，我昨天晚上正好在读，我做我的作业的时候，就读到这个书的时候，我就很有感慨，就是在基督里，他想到什么都是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把属天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然后我们要在基督里怎么怎么样。其实关键是在基督里，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再做什么，你们若在我里面，我就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出在说，我们有这个心智，我们实行不出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呀？当我们立心智的时候，你要首先好好的祷告，让这个心智，就立心智这件事情，也不是出于我自己想好，而是要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要祷告先行，因为圣经里面是讲说什么，一切都倚靠他，为了他也归于他，一切要倚靠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倚靠我们的上帝，包括我们做好就是想要为善的时候，因为在我里面怎么样，没有良善。所以我们经常会陷入保罗所写的那个挣扎，立志行善优得我，行出来却优不得我。在前面的一节就是因为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我们如果里面没有良善，我们非要挤出一点良善来，只有两个结果，一装假，装假冒为善，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破罐子破摔， 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律法主义最后失败的两条道路。律法主义一种结果就是因为行不出律法失败，就是前面那个只好假装。另外一种就是什么，那么律法反正我做不到，索性破罐子破摔，就进入了那种藐视律法的自由主义的放荡的生活。所以今天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今天立志要做神的仆人。我今年的心志就是凡事要欢欢喜喜的，但是我发现我经常坐到那的时候，有的时候心里还是不舒服啊，心里还是不舒服那样。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每次不舒服的时候就想起这件事情来了，是吧？所以他特别讲什么，他说是这个王玉文特别在那个微信上怎么讲，他说还要欢欢喜喜的什么领受鞭子，是吧？如果我们被神管教，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神还怎么样对我们存有希望，是吧？对我们存有盼望。但是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仆人，这件事情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仆人没有错，但是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 The army of the Lord， 就是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这件事情带来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面有三个字，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一个叫做以利沙代，就是全能神，以利沙代，这是在创世纪里面的提到的时候，以利沙代。一个叫以便以谢，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还有一个是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以利沙代的神，他是以便以谢的神，他更是以马内利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要立志做神的仆人，神我们来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位神仆的生命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最后再稍微还是要给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时间，是吧？这一些机会，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是仆人嘛，那耶稣是我们的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个比较简单了，是吧？二姐要不要说一句，耶稣是我们的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你
我
啊，对，
为什么叫我二姐？我怎么样？
因为跟着阿香叫嘛，是吧？
就是反正耶稣是我们的主的话，那我们就是说主权在他嘛呀，就是顺服啊，就是这样。
顺服，对。
你今天的课我一直在想，我觉得这个题可以很大。
对。
对，所以我一直还在思考要怎么回答你这个东西。
好吧，感谢主，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但是我们可能分享一个点，可能一个小点就够我们操练这一个礼拜了。所以刚才玲玲也特别提到，其实就是怎么样，我们是仆人，就是听话，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中国大陆有一首军歌我特别喜欢，不是说他有多属灵，但是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晓得听过没有。他说有一个道理他不用讲，怎么样，当兵就要上战场。所以很多的时候，因为上战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牺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做仆人的就是要意味着准备付代价，准备为主做工。所以我们是耶稣是我们的主，不需要讲什么道理，耶稣这么说我们就准备好了去做就是了。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让我们在怎么样讲，就是说我们认定他。我们马太福音讲了耶稣是我们的君王，马可福音提到耶稣是那位神仆，是我们效法的榜样。然后下一堂课我们会讲耶稣是那位爱我们的，那位完完全全的怎么样讲，是我们一个作为人的那个榜样。我们今天成为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们下一次的时候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分享，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补充？
还有点想分享。
哎。
就是这个服事，其实说耶稣是我们的主，那我就想起那个牧师上周讲到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7章说的那个保罗对雅典说的话，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其实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需要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那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得服事是我们的一种恩典，一种机会，而不是说我们好像是耶稣需要怎么样我们去给他补，不是这样的。 啊，我们第一要带着这种领受恩典的心去谦卑的做，还有另外就是要非常珍视服事的机会。在以斯帖记里面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有大的必从他处、
得拯救、
解脱，
对，拯救，
你的富家必灭亡，焉知你王后的位分不就是为
现今的机会嘛？
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服事机会，就应当去珍惜，而且要欢欢喜喜的去服事。而且不要谦卑，不要骄傲。
我们感谢神，对吧？很好的分享，吉祥，
我觉得就是这个耶稣是我们的主，对我的意味就是说，要首先把自己放下，因为我们好像，尤其是读了几句书的人，好像都觉得，我好像还算一根葱，然后我想做我自己的主，我想干什么，
对对，
自己什么，尤其是因为我觉得对我们的80后啊90后啊或者说更年轻的人来讲，他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比如说家里有奴隶有管家有那种等级的那个制度下面，他对那个仆人的那种
概念
就不清楚，就是说你这个仆人的 obligations， 你的义务，你该做的尊重权威或什么之类的。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到了这个年龄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说好多事情是神给我们的，他是我的主，但是在某些小事上，甚至每一天都可能还会犯一点，哎，我这个事情我觉得要怎么样做。这个是很难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每天都要对付自己。那么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这个有些可能就是说标准答案好说，但是运用到生活里头呢，就是真正的要切换那个位置，你要真的是把主摆在主该有的位置，那么就比较好做了。我是这样的感觉，对我自己来说。
感谢神，谢谢吉祥爷。还有没有谁有同意？
你要敬畏上帝，就是说你是仆人，你要敬畏你的主人，那他是你的主，你要敬畏他。那我们立下心志去做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或者没有做到，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一个是懒意味着什么，就是你没有怕你的主人。如果你要是怕他，你怕他惩罚你，你要是不做，回头你就受惩罚了，回头出去就出车祸了。
没关系，
我就是说有些惩罚是你想不到的，可能是 mental 的，也可能是，反正就是说上帝是爱你的，你不能光想上帝是爱你的，那上帝也会惩罚人的。所以说你答应他的事情你不做，你要不够敬畏他，反正我觉得就是说你敬畏他就对了，我就怕就完了，你一怕了你就乖了。
谢谢这个。
圣经也是有说，就是即使现在没有说惩罚，虽然是一点是单言，不是单言。
他不是单言，对吧？乃是什么？宽容你们，是吧？
对。
要想说这个啊，也感谢神，这个分享的也很实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说。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什么？耶稣是我们的主。等到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怎么样？自己就成了自己的主人了。这是我们常犯的错误，因为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败坏的人，这是很正常。不能说正常，这是一个很常见但是不正常的事情，因为正常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我们不随随便便的判断别人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也很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因为魔鬼很狡猾。他常常说，哎呀，他说你这么个烂人怎么可以做耶稣的仆人呢，是不是？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控告，但是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那位爱我们的主，他就是按着我们这样的败坏，正是因为我们不好，所以我们才需要我们的主，所以他救我们，他也爱我们，他也使用我们，我们竟然可以服侍那位上帝，这实在是让我们能够觉得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能够服侍上帝。刚才像郭淼讲的，这是我们现今的机会。像刚才季香讲的，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白， 但是我们在生命中来实践出来，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这是我们需要操练。那么在从业讲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敬畏的心。但是弟兄姐妹也不要，主的目的不是威吓我们，主的目的是说，当我们去做主的工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主在做我们的工。建殿的时候是大卫的时候，大卫说我要为你建殿，主怎么说？你不可以为我建殿。那句话的意思，我们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应该提到这句话，就说怎么样，其实是主要建造大卫成为主的圣殿，今天主要建造我们成为他居住的所在，因为我们就是怎么样，神的殿。今天要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要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实在是爱我们的神，你也是那位丰丰富富的神。主，我们也特别的感恩，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围绕着马可福音，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这位风尘仆仆的神仆。主，正如彼得所讲，主你是为我们立下榜样，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行的主。主，我们也晓得，我们若跟随你的脚踪，你在天父的慈爱里面，在你里面，你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主，我们也晓得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一切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新的一周里面，能够带领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主，也为桌上的饮食献上我们的感恩。主，你是丰富供应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